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跟你在这一起来学习。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职场圣徒。逐渐的，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打招呼已经开始变成了最近怎么样，工作忙不忙，而我们得到的回复呢，通常都是忙，也就一个字。职场已经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工作，而在市场上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关于职场方面的书籍，告诉我们如何做规划，如何善用时间，以及如何与人相处等等。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在职场上工作和与人相处呢？一定是与这个世界的教导是有所不同的。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在梳理工作观，我们说到我们的工作最终是为耶稣而工作，无论你在地上的上司是谁，老板是谁，领导是谁，我们最终需要交账的是在耶稣面前。而耶稣交托给我们的责任呢，是努力的工作，以至于彰显基督的大能和奇妙。换句话说，工作的本质是要在主的面前忠心，这是他评估我们工作的标准，也是他审判我们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了第一个延伸应用，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工作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当时说了好几个动机，这些动机可以帮助我们既不会在工作上懒散，也不会把工作当作偶像。在上一课，我们开始谈论第二个延伸应用，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关系。因为在工作中，我们避免不了会与人打交道，当然我们的侧重点是作为员工，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作当中的关系呢？那今天在第十讲，我们会继续探讨在工作当中的关系，侧重点是作为雇主，或者说作为基督徒的老板，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作当中的关系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对下属的权柄最终是来自神的。我们如何使用权柄，其实是在高举或者削弱神真正的权柄。即便你是一个雇主，是一个管理者，你仍然需要爱人如己。神的话依然对你适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五个圣经教导的权柄原则供你参考。首先，第一个原则，权柄来自神。这一原则我们强调了很多遍。神创造了人类，然后授权给人类，要代表他去管理世界，治理这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类之所以在所有受造物的顶端，并不是因为人的智力超群，而是因为神的吩咐和命令。所以亚当和夏娃就照着神的吩咐使用权柄，在园中收获和耕种，而不是毁坏，管理动物，喂养他们，而不是奴役他们。对任何神所赐给你的权柄，你也应当如此，这不是你挣来的， 这是神给你的，神给你，这样你可以用权柄给你所管理的人带去益处，以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为了服侍你自己的私欲。这就意味着说，你如何使用权柄，是在告诉世界你的君王是一位怎样的君王。好好使用权柄，你就在告诉你的员工，权柄是美好的，权柄是用来造就人的，因为这是从一个带着完全的爱和完全的公义，拥有完全权柄的神而来的交托。你如何滥用权柄，你也在向世界扭曲神的形象。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喜欢说，我就要这样，我就喜欢这样做，我有这个权柄，这是我的自由。但这第一个原则告诉我们，你如何使用权柄，这不是一个关乎你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关乎神形象的事情。愿我们都知道权柄来自神，这是第一个原则。那接下来第二个原则，权柄应当被用来服侍和祝福他人。圣经反复的教导说，有智慧的使用权柄能够给那权下的人带去美好的祝福。约瑟在埃及的权柄让埃及在饥荒的七年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秩序和管理。尼希米则使用了他的权柄，在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中建立架构，完成了城墙，那城墙能够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侵害。你可能还记得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3章所说的遗言，在那里他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得出结论，他说，得着妥善使用的权柄是一国的祝福。虽然你并不是法老的左右手，你也不是君王，但是原则仍然是这样的，妥善使用的权柄能够带来极大的祝福。当你用权柄建造人而不是毁坏人的时候，用权柄纠正错误而不是放任的时候，用权柄鼓励人而不是给人重压的时候，用权柄服侍人而不是服侍自己的时候，带来的都是办公室里的光和生命。让我们回到大卫所说的，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3章3到4节，他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些语言可以用来描述你使用权柄的情况吗？亲爱的朋友，盼望是的。很遗憾，我们找不到很多这样的领袖，但是基督徒应当追求成为这样的领袖，权柄被用来祝福和服侍他人。这是第二个很好的参考原则。那第三个参考原则是，权柄容易被滥用。很多人认为权力是一种坏东西，是令人惧怕的存在，是一个不得已的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只要有权柄，权柄就有遭到滥用的高度可能。虽然这并不是神创造权柄的本意，但却是这堕落世界中权柄的实际情况，真实的处境。在马太福音的20章25节，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很遗憾，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这就是权力运作的实情。亲爱的朋友，思想耶稣后面紧接着说的，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我们要拒绝来自世界的滥用权力，并且定义以神所设计的方式去使用权柄，让权柄都被用在美好的事上。所以要观察你自己的心，确保你不会像世界一样辖制你的员工，不要以邪恶和自私的方式管理手下，而是像神所说的那样，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光和盐。这是第三个原则，权柄容易被滥用， 我们要警戒。那接下来第四个原则，牺牲的使用权柄。耶稣在告诉门徒们，权柄不是什么之后，不是治理，不是操权，告诉他们不是这些之后呢，在马太福音的20:26-28，他进一步的告诉他们权柄应当怎样被使用。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近前的领袖服侍他人，他们观察看顾，并且造就自己的下属。然而服侍总是有代价的，服侍意味着你要付出你原本的优先为代价，付出你有限的时间为代价，甚至可能付出你的短期成功为代价。但这就是耶稣呼召我们用权柄应当做的，就是为他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是第四个参考原则，牺牲的使用权柄。接下来就是第五个参考原则，以恩典为源泉，近前的使用权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让我们正确使用权柄的方式，是使用来自我们那位大君王的解药，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谦卑了自己，我们就不再被自己知道的唯一使用权柄的方法。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操权管辖他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奖赏，并不来自我们的工作表现，而是来自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不应当像世上的君王那样催促和利用手下的人，像牲口一样驱使他们去追逐我们所要的成功。福音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像基督一样去爱人、服侍人，并且给他人祝福。这并不等于说基督徒团队就不在意成功的结果，这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催促别人完成目的，更不是说我们不能纠正员工的错误，或者不能解雇某些不称职的员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催促员工的时候，当我们矫正甚至解雇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只是想着自己的荣耀得失或者名誉，我们要有恩典，有真理，带着爱心，为着对方的益处。亲爱的朋友，尤其是基督徒领袖们，要带领的好，首先要预备自己的心，让自己渴慕成为好领袖。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你自己的愿望。如果你自己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好领袖，那么无论什么建议，无论什么方法，都不会给你带去帮助。一旦你自己建立了一个敬虔和真诚的渴望，是想要以反映耶稣权柄的方式去带领的，那么你就要想一想，这意味着你的管理方式要有什么样的改变，你做事的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是你不会再做的。我不能给你所有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去思想，要把前面所说的原则应用到你的工作上，尤其是你特定的处境、工作节奏和工作环境上。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这是从我自己的经验得出来的，可以帮助你思想如何使用权柄。第一个简单但是可能极具革命性的建议，是为那些为你工作的人祷告，无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都为他们祷告，求主使他们在工作当中找到喜乐，让工作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也为他们在工作中知足而祷告，为他们的家庭祷告，尤其是他们家庭中现阶段特别的困难，为你与他们的交往祷告，为你们可能有冲突的地方祷告。如果 你曾经说话直接、粗鲁、自私或者居高临下，求神改变你的心，让你在谈话中彰显神的性情，充满恩典与温柔。祷告，求主给你与他们分享福音的机会。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员工、为你的同事们祷告呢？还有什么比为你的下属祷告，替他们向那大君王代求更美好的事情呢？除此以外，就是与你的员工常常的一对一谈话，这也很有帮助。这就像门训他们一样，不是像基督徒一样的门训，除非呢他们的确是基督徒，而是像员工和朋友那样。工作中的福音这本书的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他这样的做法，他每周和每个员工花30分钟进行一对一的谈话。首先，他会给对方15分钟讲他想讲的东西，例如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对于做事的想法等等。然后，这位弟兄用接下来的15分钟和他分享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给他鼓励和建议，目的是能够造就员工，也给他们合适的资源，告诉下属可以怎样得到提高或者帮助。刚开始的时候需要做一些预备工作，但是后来的谈话你会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准备，谈话也会越来越容易。你会看到这样的谈话如何给别人的生命带去帮助。当然，你也可以与你的一些员工建立师徒关系，很少有经理人愿意花时间付出努力来作为他们下属的师傅，年轻的职员呢往往渴望得到资深的员工的指导和智慧。有经验的基督徒可以使用这样的机会，让年轻人看到福音如何塑造我们的工作和工作方式。这样服侍年轻的职员并不需要一生的委身，比如说先答应见几次面，然后决定要不要继续见面，这样就会很有帮助。这样有深度的服侍一些人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服侍机会，不仅可以预备这样的年轻人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而且也可以塑造一个慷慨的文化，最后会给整个组织带来健康的影响。我得承认，管理人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员工看作是达成我们目的的工具，毫无疑问，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能向员工彰显神的荣耀和神设计权柄应有的样式。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是怎么样的呢？你是否在尽力地使用你的权柄在工作上建造其他人呢？你有没有每天提醒自己，你所使用的权柄其实是来自神的呢？你有没有照着主的心意使用权柄呢？还是说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要记住，即便你是大老板，你也是为主工作的。重新委身于基督吧，让你更好地按着主的心意去使用权柄，使你的君王得到荣耀和敬畏。即便是在那些不信主的下属当中，你也可以这么做，你也做得到。愿神带领你的工作，也愿神借着你的工作可以见证神，荣耀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的是职场圣徒的第10讲， 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关系。今天呢，我们的侧重点是作为雇主，或者说作为领导，作为老板，作为管理者，我们该如何处理和面对工作当中的关系。那核心就是权柄这个问题，对吧？
对，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任何权柄都是来自神的。如果今天在职场我们去思考这个权柄，假如说我是一个领导啊，我是一个管理者，那我就需要为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来自神的权柄去承担责任的。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要更加小心谨慎的去用这个权柄来造就他人，而不是说用这个权柄来去辖制别人，或者说用这个权柄来去谋私利。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世界的观点，世界有个观点是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世人他们看这个权柄有一种滥用吧，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终于有权了，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来谋一点啥私利了，
甚至他们可能会借着他自己的权柄做一些不合理的事。
所以才会那么样的去追逐权力，去达到某个地位，拥有某种权柄就可以做一些我曾经想做但却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当我有了这个权柄，我就可以去做了。这也就是对权柄错误的认识理解，也是在错误的去使用权柄。
对，
那今天这个课他说权柄来自神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是否在真的敬畏和爱惜神所借着我们的手去管理的人和事。
对，甚至我觉得世界的对这个权力的这种崇拜，有时候就把这个权柄当成偶像了。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职场，就是包括我们在一个全部都是基督徒的一个机构或公司里面也需要去留心的。一不小心可能这个权柄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比如说我太过分的去看待这个权柄，说直白了，我过分的去看待这个领导的职位，那其实就是在把这个权柄视为偶像了。这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小心的。
是，其实呢，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下吧，成长的文化，包括借着影视剧的文化，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你拥有某种权柄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唤别人，让别人来服侍你。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呢，它是反过来的。他说你们当中谁愿为大，就当做众人的仆人。我们的权柄是被用来服侍他人的，祝福他人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原则。但是这与我们的理解好像就不符合呀，权柄是用来服侍他人，好像错的呀，权柄应该是来服侍我的嘛。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原则呢，是来挑战我们重新梳理对权柄的认识。
其实职场成功学它强调的也是服务型领导，或者说服侍型的领袖，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从我们主耶稣服侍门徒学来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假如说你作为一个领导，你有这个权柄，可是心里没有爱，你想去装扮成一个服务型的领导，我觉得你可以装那么一下子或演那么一阵子，但是心里没有爱，这是装不出来的，你坚持不了的。因为你只有爱他人的心，才会有持续的服侍他人的行动力。
对，
这里说到基督徒雇主该怎么做呢？就是我想从我自己的角度去想分享一点点哈。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第二呢，我们知道我们上面还有一位比我们更大的，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雇主，我们也需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不是因为自己有权柄我们就可以滥用我们这个手中的权柄。从员工的这一方面，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分享过了，我们作为员工的话，我们也需要就是要顺服我们的雇主的。
是是，
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或者说正向的一个循环。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子一个正向的循环能够成立。我们都说人性是有罪的嘛，所以人性的这种私欲会导致，比如说我们有了权力以后，骄傲的心就会膨胀了。听到这一堂课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想到我自己以前，就是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在职场当中，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我不想当领导，我只想管好我自己。现在想一想， 其实这也是一种骄傲，就是做领导与不做领导，你首先要管好自己，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所说的，
嗯，
你要管好自己，就是管好自己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张柔和的能够发出恩言的口，
嗯，
这是我以前其实不具备的，我不想为自己和他人负责任，
嗯，我想逃避责任，
对，我想逃避，
是。那今天我们看到说权柄容易被滥用，牺牲的使用权柄，最后谈到的就是被福音驱动，以恩典为源泉，金钱的使用权柄，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大卫。我最近正在读旧约圣经，而且我还在读一本其他的书籍，讲到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我突然间对大卫有了另外一番认识。
嗯，
他多次的在扫罗面前，他没有去杀他，他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体现了非常柔和谦卑的心，他有很多权柄，但是他在牺牲的、金钱的以及被约束在一定范围的去使用他的权柄。当然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课程最后也引用了大卫他最后对人生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怎样使用权柄是蒙神祝福的。
嗯，
我们也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词，就是仆人，
是的，
是的，
领袖，
领袖，
嗯，
对，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作为领袖，作为雇主也好，老板也好，其实也需要真的是有一颗服侍人的心，效法耶稣基督他的榜样。
对，
这样的话，我相信在职场跟员工的关系也会更和谐的。
嗯，仆人是领袖，这个是当然是从主耶稣学来的。
对，
但是你如果仅仅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来去学校他的做法，我们确实可以一时半会儿能够学到。如果我心里没有爱，我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爱的根源，那个源泉，其实我是做不了持续的，我不能够持续的做下去的，我只能一时半会儿的去，那就变成一种表演了。其实这个东西你是别人可以感觉到的，
是，
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回到，无论是上节课还是今天这堂课，他都在强调一个东西，无论我们是做管理者还是做那个普通的员工，实际上我们都需要去先管好自己的心，管好自己的嘴，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心里面，我们需要跟这个神去建立持续的爱的关系，才有可能让我们做员工的时候是一个好员工，做领导的时候是一个好领导，
就是人对了，
对啊，
事就顺了。
所以这第五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
包括任何事情，我们都是被福音驱动，尽情的去管理好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才干、天赋，包括权柄。
其实在实践层面上呢，作为雇主的话，要常常为自己的员工去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这里面提到了为他们祷告，包括跟他们谈话，这些都是很有建树的一些好建议。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这是很好的课程，盼望我们在工作上可以见证神，也能够荣耀神。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